北京和华盛顿2月24号达成了一项制裁朝鲜的草案。据报道，草案可能很快会送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讨论。今年1月，平壤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紧接着用弹道导弹发射了卫星。随后几个星期来，美国和中国就制裁草案进行了严肃的谈判。在达成协议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了访问，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据报道，会晤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朝鲜核问题。王毅在和克里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最近几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会通过新的决议案。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不过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决议案初稿内容包括限制向朝鲜供应航空燃油，禁止朝鲜出口煤炭、铁矿石等，而且朝鲜高丽航空的航班也会被禁止通行联合国会员国的领空。报道还称，根据决议案初稿，30多个朝鲜个人和单位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指挥对韩国挑衅的警察总局、担当核武器开发的原子力工业省以及国家宇宙开发局。观察人士指出，新的制裁是否奏效，关键在于中国。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指出，20多年来的制裁没有能够让金氏政权放弃核武项目，主要责任在于中国。
Whenever we've discussed sanctions with China against North Korea, they have always watered them down to make them relatively.
我们每次谈到对朝鲜制裁时，中国总是稀释制裁措施，使制裁相对的失效，让朝鲜更容易适应。如果中国还是延续同样模式，那么新制裁将不会起任何作用。
有专家比喻，制裁就像抗生素，中国总是减轻制裁剂量，或推迟或半途而废，使得平壤对制裁产生了超强抗药性。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崔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这种批评，他说
The sanction has not been enforced in full scope, very limited scope.
制裁一直没有全面实施，例如2013年，中国只执行了3个月的制裁，然后就恢复了正常。
崔刚指出，这并非中国第一次对朝鲜实行航空燃料禁运。在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北京方面也曾经关闭了输油气管道，可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使制裁失去应有的效力。他呼吁对症下药，新制裁要更加具体地针对相关个人和机构。观察人士说，如果北京真的想要朝鲜半岛去核化，是完全可以让平壤就范的。可是北京却源源不断地为朝鲜运送粮食、燃料和技术援助，众所周知是朝鲜的生命线。博斯科表示，北京认为一个统一、人道和民主的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威胁大于一个拥核的金氏政权。他指出，朝鲜不仅是中国跟韩国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朝鲜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贸易和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的经历。
But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is that North Korea has been a major distraction.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朝鲜极大地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20年来，朝鲜问题分散了我们的资源、注意力和外交政策。
北京一直反对对朝鲜采取严厉制裁，称这样会影响平壤政权的稳定。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向中国严肃表明立场。他说，华盛顿对北京解决朝核的独特方案失去耐心，再不能这样下去。博斯科说，希望克里的批评对北京起到警示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